感谢主，让我们再次一同来敬拜他。昨天在我们教会有烹饪班我相信如果有参加过这个烹饪班的人都知道这个我们教会有很多这个厨艺的高手所以每次都有很丰富的食物可以吃那昨天是今年的最后一次，所以我们期待明年新的开始。我们也感谢延平姐还有诸位同工们的努力付出。那么在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让我们先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一同来敬拜，因为你是那位配得我们一切敬拜赞美的神。主啊，我们真的是要来这里，要来高举主你的名。我们也把以下传讲你的话语、你的信息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一同来领受主你的话语。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今天主要传讲信息是不与世俗妥协啊。不与世俗妥协。那么在推拉教会的这个地方呢，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原本是一个名不敬见经传的一个地方。那么在历史里面呢，向来都是别加摩的一个护卫城啊。但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呢，因为交通便利的缘故呢，所以呢就渐渐的发展成为一个商业的中心啊，那么在那里就有许许多多的商会呢因此成立。那么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这当然是受到一般的民众所喜爱的事情。但是从信仰的角度来看的话，对推拉教会呢，那么就是一项新的挑战啊。为什么呢？因为许多的商会在他们的商会里面都会有他们自己所敬拜的这些的偶像啊，而且他们的会议啊、宴席常常就是在商会的这个他们的那个庙宇里面举行啊。所以呢这些的活动如果信徒去参加的话，那么免不了就会参与了祭拜偶像的仪式，甚至于会有一些淫乱的行为产生。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当时的信徒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底下为了经济的利益，可能为了自己肉体上的享受，很容易就在信仰上呢那么出现了妥协那么虽然说这个教会呢跟我们现在时代已经相隔非常的遥远，但是呢其实他们所面对的这个经济发达的这项的挑战呢，所带出来的挑战呢，那么跟我们今天呢是没有什么两样的。今天我们也是处在一个经济迅速发达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那么我们也看见在这个社会里面有很多的商会应运而生。虽然说现在的商会未必会像当时的那些商会一样会在庙里面来拜偶像，但是我们看见许多隐藏的这些偶像的崇拜呢，的确是在我们现今的社会里面我们现今有很多的拜金的想法，拜权、拜利等等。那么这些都会使那些想从其中得到利益的信徒在信仰上呢做出妥协。因此呢，在此的这封书信虽然主要是针对当时推拉教会所写的、所发出的信息，但是对于今天的我们呢仍然是非常重要，仍然是在对我们所说的信息。那么推拉教会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呢？在启示录二章十九节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推拉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是一个有好的行为的教会那么在这里的行为不只是说他有这些外在的表现，其实他们的这个行为是发自于内心而有的一些的外在的这个行为表现。 那么在这里他们到底有哪些的好的行为表现呢？在这里他用了四个词语来形容他们的行为表现。第一个词语就是爱心啊，推雅教会是一个有爱心的教会。那么这跟我们所看的第一个教会以弗所的教会啊，是不是有很大的区别？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失去了起初爱心的教会啊。但是我们看见，虽然推雅教会是一个有爱心的教会，但是光有爱心呢还是不够的。今天我们可以看见有许多其他宗教的人士，或者一些甚至也还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那么你也会看见他们在人看起来呢也是很有爱心的。他们到处去啊帮助一些贫穷人，他们到处去啊救灾，做救灾的工作啊。虽然说啊他们的确有那些爱心的行动，他们爱心的行动也的确可以对人有所帮助。但是如果没有真理来作为基础的话，那么啊他们所做的一切呢不但没有永恒的效果，而且呢还可能呢会让人更加的远离神。因此呢，如果是光有爱心没有真理作为基础，那么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那么在这里推雅教会呢，他们就处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底下，因此呢就对真理的辨识能力呢，我们把它跟以弗所教会做一个比较，以弗所教会就比他们强得多啊。所以如果把这两个教会他们各自的优点都拿出来截长补短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相当好的一个教会，是啊蒙神喜悦的教会，可以作为众教会的一个楷模。那么第二个词语呢是信心。信心呢不只是一种对神的信念，信心呢也应当有相应的这个信心的行为表现。所以呢一个人如果说他有信心的话，他就会把他内心的这个信心呢啊表现在他的行为上面。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有许多人他们都会用基督徒的行为表现呢来判断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一个真的信主的人。啊，虽然说这样的判断呢未必是啊100%的这个正确，但是也不无道理。所以如果你去读雅各书的话，为什么雅各会在那里一直的强调信心啊一定要有行为啊，如果没有信心没有行为呢，那么就是死的一个信心。那么在这里推雅教会的信心呢也是有外在行为表现的这个信心啊，这个我们从接下来的这两个词语呢就可以看得出来啊。那么第三个词语呢是勤劳啊，勤劳这个字呢原本呢是服侍的意思。所以我们看见推雅教会不仅是有爱心有信心的教会，而且他们是啊热心服侍的这个教会。那么有人会说啊自己很有爱心啊很有信心，但是如果他没有这些啊外在的行为表现的话，那么就会让人质疑啊他的爱心他的信心啊到底去了哪里。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推雅教会，因为他们热心的参与服事的这种行为表现呢，那么就可以让我们看出来，那么他们的确是有信心有爱心的这样的一个教会。第四个词语呢则是忍耐。有句话说患难见真情，为什么患难见真情呢？因为在平顺的日子里面呢，我们说你好他好大家好，那么这些好的话呢我们都可以说，但是呢看不出来到底谁所说的话呢才是真的。但是呢只有当患难的时候，如果他还是对你好的话，那才是真心的。同样的，当我们在一切顺遂的时候，我们会来感谢神，我们会来赞美神，我们会说我们要来信靠神，这些都很容易啊。但是呢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如果要我们能够忍耐，能够继续的来持守信仰，那么如果我们可以做到这样呢，那才是真正的信心。所以呢在患难当中 啊，是考验我们信徒是否有这个真的信心的啊一大关键所在。那么讲到这里，我就想到这个杨俊哲牧师他在启示录的七个教会里面所说到的一个故事啊，他说从前有三个年轻人同时爱上一个女子，那么这女孩子呢很漂亮又有钱，所以呢他们三个人呢就对他说同样的话，他们就跟他说，小姐我真爱你，你叫我死呢我也愿意。这个他听了当然非常的高兴，但是他也要试验他们到底对他是不是是真心的，所以呢他有一天就把他们三个人叫来到他家的后花园里面，他就对第一个年轻人说呢，您不是说你很爱我吗？您不是说你啊肯为我死吗？那个年轻人就说是啊，那个女子就接着就说，那么你就要听我的话去撞那个墙撞死。那个年轻人听了之后呢说，怎么可以这样子，那么如果我撞死了之后就不能够跟你享受这个爱情了，别的事情可以做呢，这件事情呢绝对是不能做的。那个女子就跟他说呢，既然啊你不肯听我的话，那么就请你离开吧。啊，那么接着他又对第二个年轻人说了同样的话，但是呢他也同样的啊不愿意去撞墙，所以呢他就又把他请开的。到了第三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呢比较瘦弱，可是呢他愿意听那个女孩子的话，所以呢他很勇敢的跟他说呢，小姐不但是你叫我撞一次墙，就算你叫我撞十次墙，如果我有十条的性命的话，我也愿意这样做啊。说了之后他就很快的去撞墙啊，结果你猜啊，他的头有没有撞破了啊？没有，很聪明。原来那个墙呢是纸做的，所以他一撞的话，那个啊是墙破了，他的头没有破啊。所以呢，而且他撞破之后呢，后面呢还有一个很漂亮的礼堂，有牧师站在那里，而且呢那个冰箱也都准备好了，一切准备就绪。所以呢他就跟他说，我们来结婚吧啊。所以这就是他啊有那个真实的啊一个心，真实的心所得到的一个结果。同样的，当我们在走这个信心之路的时候，我们对主也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死心塌地的能够为主而活。那么在这里推雅教会除了有好的行为之外呢，也有好的成长。所以呢在这里才会说，他们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所以我们除了看见他们有好的行为之外呢，我们还看见他们什么，他们的好行为不断的增加，不断的成长。那么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我们看见今天许多的教会的信徒在一开始服事的时候可能非常的热心，但是呢过了一段子啊，这个三分钟的热度呢那么就过去了啊，就失去了起初的那个热心。在这里我们看见推雅教会呢啊与众不同，他们的热心啊，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呢啊他们是越服事越起劲。那么像这样一个既有好行为而且呢又有好的成长的教会呢，那么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教会啊。但是呢也并不是说这样的一个教会呢就完全的就没有问题。今天我们可以看见有许多的教会也有好的行为，他们不但在教会里面也热心的服事，而且在教会外面也参与很多的社区的服务，也很热心的传福音，教会也不断的在增长，在人看来是很好的教会，是很蒙神祝福的教会。但是呢其实有许多教会有很多潜在的这个危机，有世俗化的这些危机，可能是他们没有察觉到的，或者是啊故意忽略不去面对的这些危机啊。所以教会呢就渐渐的变成是一个慈善的机构， 啊，不去啊，跟这个世上的这些世俗的机构呢，没有什么两样。那么如果教会变成是那样子呢，就不再是啊教会了。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推雅教会虽然是一个有好的行为的一个教会，但是呢却有人在信仰上呢做出这个妥协。那么这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他们所面对的这个信仰的危机。所以主在这里才会特别的来警告他们，并且要他们尽速的来处理这样的一个危机，以免对教会造成啊不良的影响。那么推雅教会不可与世俗妥协。为什么会推雅教会不可与世俗妥协呢？啊，在这里他们之所以啊不可以与世俗妥协的原因呢，第一个是因为他们所信的主呢是神之主啊，子。我们知道神之子呢他是善的，那么这个世俗呢是恶的，所以善跟恶之间呢是没有交集的，所以呢在这里呢他们就没有这个妥协的余地。那么为什么在这里主耶稣他要特别的强调自己是神之子这件事情呢？啊，他之所以要这样强调，可能是要跟宙斯之子呢那么做一个对比。在推雅这个地方啊，他们所信奉的呢是阿波罗泰勒尼斯。那么阿波罗泰勒尼斯是谁呢？他就是希腊神话里面那个主神啊，这个宙斯的儿子。所以对当地的人而言呢，阿波罗呢他就是神的儿子。因此呢在这里主耶稣再一次特别来提醒他们，他自己呢才是真正的神之子。所以呢他们不但不能够把他跟宙斯之子混为一谈，而且呢也不可以在这件事上有任何的妥协。在这里我们看见推雅教会之所以不能够与世俗妥协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所信的主呢是审判的主啊。那么在这里如果你去看第十八节，那里就告诉我们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同的神之子。那么第二十三节那里也告诉我们说，那察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行为报应你们个人的。那么在这里的眼目如火焰啊，与察看人肺腑心肠的这两件事情呢其实是相关联的。火焰呢有这个照明的这个功用，可以把隐藏在黑暗里面的情况呢把它显明出来。所以这里讲到我们的主的眼目啊，它是可以遍察全地的，连人的心思意念，人肺腑心肠里面的东西都可以辨明的。所以呢它可以查验人的善，他也可以查验人的恶。换句话说，神的全知他不但能够看穿那要引诱人的这个谬论，而且呢他也可以洞察那些受引诱的人的心思意念。所以呢那些引诱人与世俗妥协的这些的言论啊，或许在人看起来好像是出于好意，好像是为了信徒在这样的一个世俗化的社会里面呢寻找一条的出路，但是事实上呢他们只是要把人所想要做的事情呢把它合理化而已。他们为了要使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得到最大的意义，所以呢就淡化了这个基督教的信仰，甚至于模糊了教会跟世界之间的一个区别。因此呢就让他们觉得啊，我去参加这些异教的活动啊，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我心里面爱主，我心里面信主就好了，所以这些外在的行为呢啊，并不会影响我们的信仰。但是不管信徒啊为自己找什么样的一个借口啊，我们的主在那里都看得非常清楚的，因为他是那位查验人肺腑心肠的主啊，所以人在想什么都逃不过他的眼目。我们的主不但能够看到人做事的这个动机， 而且他也会按照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为了一时的利益呢，来招致神的这个惩罚，是划不来的。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啊，不但是那位教导人、引诱人去犯罪的那个人要受到惩罚，而且呢，连那些跟从的人也会受到主的惩罚。那么神会怎么样来惩罚这些人呢？在这里我们看见有几种不同的方式哈。第一种的方式呢，就是叫人病卧在床。那么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有时候神用啊让人生病的方式来惩罚人。所以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像是摩西的姐姐犯罪的时候，神就让他长了这个大麻风啊。那么如果你去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提到，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患病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不尊重主所设立的这个啊波饼聚会的结果。所以圣经里面到处都让我们看见啊，有些的生病呢是神啊惩罚人的一个结果。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叫人遭大灾难。从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有时候神用大灾难啊来惩罚人，来管教那些背逆他的人。所以我们看见有些的瘟疫啊，有些的饥荒啊，甚至战争的产生，都是神用来惩罚人的方式啊。但是许多时候神之所以这样做，他的目的啊并不是为了要毁灭。许多时候神惩罚人乃是在警戒人，要人因此能够悔改。所以只要人肯悔改，神就能够赦免人所犯的这些的过犯，从这些灾难里面能够脱离出来。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叫人身体灭亡。那么当神给人机会去悔改，但是人仍然不悔改的时候呢，那么神就会让人身体灭亡，到那时候就再也没有悔改的机会了。那么为什么推雅推拉教会会与世俗妥协呢？如果你去看这里二十节的经文呢，你就会看到是因为受到这个耶洗别的这个影响。那么耶洗别这个人到底是谁呢？啊，这个人啊，在这里所提到的这个耶洗别哈，有许多不同的猜想啊。不过不管你所猜想的到底是谁，应该就是教会里面呢一位有影响力的这个女性，而且呢她的行径可能跟耶洗别类似。那么从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耶洗别呢她是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那么她是敬拜巴利的。那么当这个北国以色列王亚哈为了政治上的利益啊，与他们结亲的时候，他把这个耶洗别娶过来的时候，耶洗别就把敬拜巴利的这个事情呢，那么一起带过来。所以不久，他来到北国以色列不久之后呢，就在撒玛利亚城呢建立巴利的殿啊，而且他不但有设立巴利的祭司，而且他要原本是敬拜耶和华的祭司呢，都要变成是敬拜巴利的祭司。如果他们有违背的地方呢，就会把他们处死啊。结果呢，耶和华信仰就在这个耶洗别的势力底下呢完全的败坏的。那么到了一个地步呢，连以利亚他都再也认为没有忠于耶和华的这些先知存在。那么虽然在此的所自称的那位先知的耶洗别呢，并没有像旧约的这个耶洗别呢采取这个强硬的态度来迫使他们来敬拜这个偶像，但是我们看见他却在信仰上呢让这些信徒呢要做出妥协啊，让他们在不知不觉当中那么就落入拜偶像的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那么其实这样的做法呢是更加令人难以防范。有人就这样子来形容这种情况，他说这就像好像用温水或者是用一般室温的水来煮青蛙一样或者说是田鸡哈。那么如果你一开始去煮的时候呢，那么是用沸腾的水去煮的话呢，那么你一把它放进去呢，它会怎么样？它会跳出来。 但是如果你用室温的水去煮的话，那么它会怎么样？它会就会留在那里，慢慢的就被你给煮熟了哈。我自己是没有试过这样的一个方法啦，但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试试，然后再告诉我这个结果到底是如何啊。不过如果你要我去煮青蛙的话呢，我会先把它宰了，洗干净切片之后再放进去煮，这样就保证它不会跳出来。那么为什么会有人去跟从它呢？因为妥协的路呢是一条比较容易走的路。那么他是怎么样让他们可以在信仰上做出这个妥协的呢？在这里呢没有详细的记载。不过呢在这里啊，却说他所做的教导呢是撒旦深奥之理。什么是撒旦深奥之理呢？耶洗别可能是像他们先生啊，他是 女先知，他从神那里得到特别的启示所以呢这个道理呢容许他们参加当地的参会的聚会，参加这些宗教性的活动可以吃拜偶像的食物，甚至于有淫乱的行为那么在继续谈这个话题之前呢，我要特别解释一下有关于吃祭偶像之物这件事情因为今天有许多的信徒可能对于能不能吃祭偶像之物这件事情呢都有一些的疑问。那么在此吃祭偶像之物这件事情，在当时呢应该有两种可能的情况。那么第一种可能的情况，就是在当时希腊的这个城市里面呢，他们在菜市场上出卖的这些肉呢，其实大部分都是祭拜过偶像的。所以如果推雅教会的信徒在推雅这个地方也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推雅教会的信徒呢，他们就很有可能呢会吃到拜偶像之物但是这种说法呢比较不可能是约翰在这里所要传递的信息因为除非是神不要推雅的教会的信徒呢他们全部都是吃素的，不然呢就很难避免这样的事情产生那么另外我们也可以看见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的时候他论到祭偶像之物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祭偶像之物呢算不得什么，自己良心若没有责备，而且别人也不会影响别人那么在这种的情况底下呢，那么就可以吃。所以在这里没有理由，在一个毫无解释的情况底下呢，那么约翰好像又给予他们一个这样的一个要求。更何况在这里的责备呢，其实都是很严厉的不只是关乎到吃祭偶像之物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那么从保罗的论点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并没有禁止信徒去吃祭偶像之物，但是呢他有给我们一个原则，就是不能够让人因此跌倒。所以呢今天如果你会对这件事情心里面有纠结的话，那么其实你就并不适合去吃了那么我刚才已经提到过，从推雅所留下来的这个记录显示呢，那么那个地方是有许多的工会所以呢很多同行的人他们都会组成这样的一个工会，那么里面包括除了商人之外呢也包括一些工人，所以就跟我们今天的工会其实很像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工会在当时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因此呢如果有人想要在他自己的行业里面生存下去的话，他们就必须要去参与这些工会的组织。所以在此的吃祭偶像之物呢，很有可能就是指这些参加工会的人他们去参与这些拜偶像的这些工会的聚会。那么在里面他们除了会去拜偶像之外呢，也会吃祭拜偶像的之物，甚至于呢与庙祭行淫所以在此所说到这个行淫呢，一方面 可以指到属灵上的这个行淫，他们去祭拜偶像这件事情，但是也有可能是他们真的有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主在这里呢才会特别的来警戒他们这件事情。那么在这里啊，深奥之理啊，有人认为是一种智慧派的学说啊，他们的主张就是说，信徒必须要进入撒旦的大本营里面，才能够洞悉这个撒旦是他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能够因此来胜过他啊。那么另外还有人说啊，肉体所行的事情呢，不会影响他们属灵的状态啊，所以呢，信徒没有必要避开这个偶像跟吃祭拜偶像之物的这些事情，所以呢，他们可以去参加这些同业公会的这些所举办的这些庆典啊。从这样的参加里面呢，也可以证明这个邪恶呢是没有对信徒没有影响力的啊。那么像这样的道理听起来，表象面上听起来似乎有道理，但是呢，其实是他们是过分的啊，诠释保罗所说的这个信仰的自由啊，他们把它说成好像信徒不受任何的约束一样啊，即便是参加异教的宗教活动啊，也无损于啊一个真正信主的人啊。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就给人有太大的自由可以来放纵自己的情欲啊。那么这当然是很多人会喜欢啊这样的一个教导的。啊，那么再加上当他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他们就不会跟当时社群分开啊，他们在经济上就不会遇到困难啊，所以有这些的利益摆在前头的时候，就更加的让他们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教导啊。但是事实上这深奥之理的内容呢，其实最终就是要他们跟世俗啊妥协。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呢，也可能会有这样类似的论调产生，要让我们在信仰上呢做出妥协。所以有的人为了社交的缘故，有的人为了工作的缘故，甚至还有的人说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啊，也会这样子去做哈。因为他们说保罗说像什么样的人啊，就要做什么样的人，但是其实是误解了保罗说那句话的意思。今天有许多人会认为教会的规条太多了，不但叫人失去自由，而且呢，让信徒没有办法融入现今的社会里面，所以有些人就要提出来要对教会有所改革啊。所以有些人就要教会说啊，我们不需要有些的信仰，不需要坚持，这样可以帮助信徒融入现代的文化里面。所以我们在平常时候，我们可以在异教的文化当中在那里穿梭往来做那些事情，但是主日的时候我们来教会敬拜神，这样一来呢，我们两边都有好处啊，左右逢源。虽然这样的用意在人看起来好像是好的，但是呢却对世俗做出了妥协。所以如果把这些自由的、这些世俗的、这些放纵的思想换到我们的信仰里面来的话，最终呢我们就会同流合污啊。但是如果我们不与世俗妥协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产生的啊？今天就有很多人就说我们基督教啊没有雅量，不能够包容其他的宗教。那么事实上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雅量呢？事实上这不是有没有雅量的问题，是真跟假的问题。今天如果要你去认贼作父啊，这样的事情你会做吗？我相信是不会的。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不对的事情，所以你不会去做不对的事情啊。除非有些人为了贪图什么特别的利益，可以昧着良心去做这样的事情，不然的话在正常的底下我们是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的。同样的，我们所信的神乃是独一的真神，所以如果要我们去敬拜别的偶像，接受其他假神的话，那么这当然是我们所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那么推拉教会在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 他应当如何来解决呢？如果他要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呢，首先就是要悔改所行。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所信的主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的主啊，他总是给人有机会可以悔改的。所以当人啊犯罪得罪神的时候呢，就要趁着还有悔改的机会呢，那么赶快的悔改，以免将来再也没有悔改的机会的时候，那时候才想悔改呢，就已经来不及了。那么在此不单是那些受到世俗化影响的人需要悔改，连教会也需要悔改。因为在教会里面，个人的问题不只是个人的问题，乃是整体教会的问题。所以不管任何人出现问题呢，教会都不能够视若无睹，都一定要妥善的处理这样的事情，以免对教会造成不良的影响。所以呢，对于有人引诱信徒与世俗妥协这件事情呢，教会应该持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就是不可以容忍的态度，不能够去容忍这件事情。就像之前的以弗所的教会，他们不能够去容忍恶人的行为一样。今天有些的事情我们是可以容忍的，我们可以让别人占一点的小便宜啊，我们在受到一点逼迫、受到一点委屈的时候，我们可以容忍啊。但是关乎信仰的事情呢，特别是异端邪说，是完全不能够容忍事情。因此呢，教会要懂得怎么去分辨，而且也要拒绝妥协，以免呢最终让人离开这个真道。那么教会在面对这个世俗化的问题的时候，除了要悔改所行以及不可容忍之外呢，还有就是要持守真道。那么在这里主劝勉他们要持守已经得着的真道。由此可见呢，只要他们把已经得着的真道守住了，那就对了，那就够了啊。其实在圣经里面，神要我们去遵守的道理呢，都是很清楚、很明白，而且显而易见的。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听一些有所谓特别启示的道理。今天许多异端的产生呢，那么都是说他们有从神而来的特别的启示，所以呢，就把人唬得一愣一愣的啊，所以让人一窝蜂的去追求这些有什么特别的启示。那么其实这些特别的启示，若不是人自己编造出来的谎言呢，那么就是撒旦用来要骗人的这些深奥之理。所以呢，如果你听到一篇新的信息，跟你先前所听的这些真道有相违背的话，那么就要特别的小心，这有可能就是鬼魔的道理，要引诱你离开这个真道。那么这些的道理不但跟你先前所领受的不同，而且呢，许多都是很合乎人胃口的，都是让你听了很舒服的，让你觉得做基督徒好容易哦。然而事实上，基督徒的道路是一条窄路，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是一条不容易走的路，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是需要付出代价才能够走完的路。所以呢，如果你走的路觉得越来越顺畅，越来越对你好像太容易的事情，那么你就要特别小心了，因为你可能正走在一条世俗化的道路里面，所以呢，你才会觉得那么的顺畅。那么不与世俗妥协的结果会怎么样呢？不与世俗妥协的结果呢，第一就是可以与主一同作王。不知道你看到你可以与主一同作王，你觉得怎么样齁？在这里的第26节，主应许信徒得胜者呢，可以跟他一同统治列国，可以得到统治列国的权柄。那么在这里的这个应许，其实是以诗篇第二篇来作为基础的。那么在诗篇第二篇的内容里面，就讲到这个弥赛亚，也就是神之子耶稣基督，他将要以击败列国的方式来证明他就是真的神的儿子。所以呢，凡是忠心来跟随主的人呢，在将来都要跟他一同作王。这是一个很大的应许啊！你想想，像我们这么平凡的人， 啊，我们这么软弱的人，甚至于可能是会被世人所瞧不起的人，那么竟然可以与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一同作王啊，这是何等尊荣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尽管事实如此，但是我们有时候也不能够矫枉过正，以为我们是要跟主平起平坐啊，我们可以与主作王呢，乃是我们要在主的治理底下啊，来行使他给予我们的这些权柄啊，这才是与主一同作王的意思。不以世俗妥协的结果呢，除了可以与主一同作王之外呢，另外一个就是可以得到基督自己。在这里28节告诉我们，得胜者可以得到什么？28节，诚心，诚心，诚心是指什么呢？诚心呢，有许多种不同的猜测。有的人说呢，是以赛亚书14章12节里面所说到的明亮之心啊，也有人用但以理书12章第3节啊，说是用来指公义之子呢，将来将发光如星。也有人说是永生，也有人说是圣灵，也有人说是真实的金星哈啊，当然也有人说是基督自己，因为在启示录22章16节，主告诉我们说他就是什么？明亮的晨星哈。所以呢，我个人认为这里的晨星应该是指基督自己呢，是最合理的推断啊，因为在启示录这段经文里面是讲到神之子的这个权柄，而信徒之所以能够跟他一同作王，并不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而是因为我们得到了神之子耶稣基督，因为有了耶稣，我们才有了这些的权柄啊。那么这也是神的应许为什么可以成就在我们身上的啊主要的原因。因此呢，今天不管我们的处境如何，我们都要想到这件事情。当我们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与主一同作王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大的盼望。我不知道啊，只是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来领受主所要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奖赏？弟兄姐妹，你是否会觉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你是否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如果有的话呢，江湖呢就是你的主，所以你才会任由他摆布啊。当你任由江湖摆布的时候呢，那么你就是与世俗妥协了，而与世俗妥协的结果呢，不但会让你离神越来越远，而且还会受到神的惩罚。但是呢，如果你不让江湖做你的主，你让主耶稣基督做你的主的话，那么江湖就没有办法来摆布你，你就不会与世俗妥协，而且呢，你还可以得到主的奖赏啊。那么在这里有这样两个不同的选择摆在你面前，你会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啊？哪一个选择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呢？啊，我相信啊，神会帮助你做出对的选择。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就是神之子，主啊，你来到世上啊，降世为人，为我们舍了生命，救赎我们，主啊，你就是要将我们从这个世俗的世界里面拯救出来，主啊，今天我们不能够信了你之后还走回头路啊，还仍然活在世俗里面。求主你帮助我们，若是啊，我们有啊受到世俗的影响，我们现在就在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求主你来赦免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真心的依靠你来走这条路。主啊，真的求主你特别来保守我们啊，能够啊成为得胜者，能够在将来能够真正的得到主你所要给我们的啊最大的奖赏，就是主你自己啊，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将来与主一同作王， 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求主继续保守带领我们前路，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